中國官方新華社星期三11月30日宣布江澤民因患上白血病搶救無效，於2022年11月30日12:13在上海逝世。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審查限制了民眾對江澤民公開發表觀點，但在推特上海外的中國觀察人士對他的政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霍福滿評論說，江澤民主持了一般經濟改革的黃金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代表進入世貿組織，有人認為這些是因為天安門學生抗議而做出的回應，但我想江澤民和朱鎔基僅僅是出於相信中國能夠為他的人民做得更加好。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聯亦都寫到，江澤民是一個傳奇人物，如今看來我們當時以為政權會走向開放透明民主有些太過單純，有時天真了。我在江澤民和朱鎔基政府時期開始我的記者生涯，這是中國新聞業的黃金時期。賓夕凡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學者馬瑞恩轉發了一段江澤民在2000年接受美國記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時事雜誌華萊士採訪的片段，並評論說，一個很複雜的人，非常複雜的政治遺產，但有一件事至少是可以肯定的，過去100年裏面，自從孫中山以來，都沒有任何一個中國重要領導人願意降下身段接受這樣的採訪，更加不會在這樣的場合下表現得如此出色並散發這樣的魅力。中國多個大城市上個週末以來發生大大小小多宗的群體抗議活動，要求中國取消執行三年的嚴格新冠清零政策，有些抗議以及口號將目標直接對準了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對他執政的不滿讓不少中國人懷念起江澤民的時代。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麥克爾佩蒂斯指出，我的微信朋友圈裏面全部都是對江澤民的讚揚和懷念，我大多數朋友都從來都沒有對他有過什麼的高的評價，甚至不是那麼在意他，所以所有這些懷舊更能夠講明今天的情況，而不是過去。在推特上，不少觀察人士和專家亦都將江澤民和習近平做比較的。前中國美中商會主席詹姆斯·齊密爾曼寫道，江澤民是有著複雜政治遺產的複雜人物，但他鼓勵了很多中國大陸人擁抱世界，一起去旅行，從中學習，對他尊重。習近平不是江澤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PR 駐倫敦記者弗蘭克蘭斐特回憶起自己1997年在人民大會堂和江澤民進行過的短暫採訪問答，那場記者會並沒有提前審核記者的問題，江澤民在回答蘭斐特的提問時也沒有使用到翻譯。在如今領導人習近平的治下，這樣的記者會和互動根本是沒辦法想像的，這亦都提醒了我們中國並不是一直好像現在是這樣的。然而研究中國人權問題領域的專家都表示，公眾不應當過度浪漫化江澤民，他在位時期對社會自由的限制一直影響到今日。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東亞高級分析員沙拉庫克表示，那個是一個不同的時期，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江澤民在很大程度上為如今習近平治下的審查奠定的基礎，包括建造網絡防火牆以及對法輪功人士的暴力壓迫。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亦都寫到，是的，江澤民比習近平好一些，但他依然是一名威權統治者，通過成功鎮壓天安門抗議活動而獲得最高職位。我希望大家允許他們自己想像一個更好的中國，我希望大眾能夠允許自己想像一個更好的中國，而不是要求助於過去那些不是太壞的獨裁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